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704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服务行业实践真善人，救度有缘人，作者北京大法弟子顺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3月8日。写稿前，思绪又回到了14年前得法的那个晚上，2010年正月15。那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是我人生的里程碑。那晚，我得到了宝书《转法轮》，我有师父了，我知道了人是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懂得了什么是修炼及修炼的真正意义，知道了很多我之前一直苦苦思索都无法明白的问题。随之，我发现身心发生了巨变。首先是折磨我几十年的老年人慢性支气管炎和风湿性关节炎等病都好了，从此再没花过一分钱，吃过一片药。精神层面的变化更大，我明白了人生的意义，明白了万事皆有因缘，明白了人与人之间都是因果报应，前世欠债这是还，这是天理，明白了如何做一个道德高尚的人，并通过修炼不断提升道德水准，使我从孤独寂寞心力交瘁的泥潭中解脱出来，变成了一个身心健康生活充实幸福做事为别人着想的大法弟子。一路走来，看似每天和别人一样工作生活，表面看既平静又平凡，可是在这平静平凡的背后却发生了巨变，使我从业力满身多灾多难为私为我中解脱出来，用在法中修炼出的智慧从容为他幸福等最好的状态感染着身边的人，证实着师尊的伟大，大法的超常。表面看低调平凡，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可是修炼后在我身上发生的奇迹一个接一个，一路经历的宵夜过关考验，看似来势汹汹人力难为，可是都在恩师保护下迎来峰回路转的神奇与殊胜。正如师尊在休斯顿法会讲法中说，你真能做到坚定修炼，都放下人心，一秒钟都用不上，你的病状就都没有了。14年来经历的感人故事及见证师尊的慈悲伟大，法轮大法的神奇殊胜，一件件浮现在脑海。由于篇幅有限，这次就只写我一个在恩师传法18年后才得法的普通的大法弟子，在恩师的教导下，在日常工作生活中，让我服务的家庭婆媳和睦，让夫妻破镜重圆，让浪子回头，让危险转危为安的故事。故事一，上海客户。这家人生活在上海，有自己的公司，父亲是董事长，儿子是经理，爷儿俩把工厂打理得井井有条，在外面有说有笑，可是一回到家中就非常别扭，因为婆媳不和，连吃饭都不能坐在一起。我到他们家做保姆后，记住自己是大法弟子，听师父的话，为他人着想，用心做好每件事，很快赢得了全家人的认可与信任，都愿意和我聊天。在聊天中，我智慧地用神传文化中相由心生、有德少妇等小故事，分别让儿媳懂得了孝才能顺，让婆婆也明白了上慈下才孝，让他们都感到能走到一家、能成为婆媳是多大的缘分，婆媳和睦对一个家庭又是何等的重要。不久的一天，儿媳主动和婆婆道歉， 说，妈，是我不好。一句话，婆婆就激动地抱住儿媳，两个人抱到一起都哭了。从此婆媳矛盾彻底化解，一家人其乐融融了。我下湖离开时，一家人依依不舍，父子俩都送我红包，说你对我们家而言绝不仅仅是一个保姆，你化解了我们家婆媳的冤怨，解决了我们家老大难的问题。我说这一切都是因为我修炼了法轮功，要感谢就让我们共同感谢法轮功师傅吧。钱我不要，我只希望大法的种子能在咱们家生根开花结果，让我们都珍惜这万古不遇的法缘。故事二，月嫂客户。宝妈由于妊高症而早产，孩子不足五斤。我到她家后，发现宝妈不仅没有奶水，而且已经患有中度抑郁，天天哭，担心她儿子会不会傻，会不会得高血压，会不会死，她老公会不会和别人好等等。和婆婆更是水火不容，婆婆带着很多特产来看她，她不让婆婆和大家一起吃饭，不让婆婆碰孙子。我深深地知道我的责任，我告诉她丈夫和婆婆，现在宝妈得了产后抑郁症，如果处理不好，会影响她及你们全家后半生的幸福，希望我们一起配合，让她尽快好转起来。让婆婆暂时离开，让她等好消息，让丈夫要像热恋时那样关心她、爱护她，就是让她感到幸福。安排好她丈夫和婆婆后，我就用心护理宝妈，告诉她，你现在已经是妈妈，是母亲了，你想做一个合格的妈妈、合格的母亲吗？她说，当然想啊。我说，那就每天要高兴起来，好好吃饭，好好休息，还要配合我给你做乳腺疏通按摩，这样你的奶水马上就会多起来。你能给你儿子最珍贵的礼物就是奶水，这个谁也代替不了。我还告诉他，奶水的质量就取决于你的心情，如果你总是哭，不但奶水少，而且质量也不好，暴怒下的奶水是有剧毒的。我给他讲的一个月子里的宝宝，就是因为吃了暴怒后宝妈的奶水，突然七窍流血死亡的故事。同时，我教宝爸每天该如何关心呵护，或买个什么小礼物。几天后，他问我，我怎么感觉这么幸福了？我那书呆子老公也会关心人了。我说，因为你是伟大的母亲了，你老公就是伟大的父亲了呀。我又借机给她讲，她丈夫是婆婆的儿子，一个农村老太太能培养出你丈夫这样的博士生儿子不容易，同时告诉她孝敬公婆是天理，人不能和天拧劲儿，婆婆就是你的天，你不孝顺婆婆，你的生活是不会顺利的。我给他讲法轮功真相，我就是因为修炼了法轮功，才变成无病一身轻，才变成今天这样能处处为别人着想，才变成这样好运，这样智慧。夫妻俩都做了三退，而且宝妈每天和我一起听师父广州讲法。不觉中，宝妈的抑郁症好了，还放下了对婆婆的怨，主动向婆婆赔礼道歉，把婆婆接来。从此一个不幸的家庭变成了一个和谐幸福的家庭。在我离开的那天早上，我们一起跪在师尊法像前给恩师磕头，感恩伟大的师尊。故事三，北京培训教室。在北京的培训教室里，我正在给大家上课。同学们好， 今天是我们最后一堂课。在前几天的接触中，有很多人提出了问题，如什么样的人才是行业中的金牌，怎样才能上高单，怎样才能不被客户辞退。还有人问，老师你怎么精力这么充沛，你人怎么这么好，你怎么这么智慧，你用的什么化妆品等等。现在我就回答大家的问题，并和大家一起互动，而且把能给大家带来好运、远离瘟疫的避疫良方告诉大家。在回答大家问题之前，我首先要向大家介绍一下法轮功。现在大家不理解或有什么想法都没有关系，但是请大家好好听我讲，讲完之后大家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提问，我会给大家解答，并和大家一起互动。法轮功又叫法轮大法，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是使修炼者同化宇宙最高特性真善人的。天安门自焚是为了迫害法轮功导演的，因为真善人是佛法，所以只要是诚心敬念，神佛就保护你，特别是在中国大陆迫害如此邪恶的情况下。我就是亲身受益者，法轮功将我从孤独寂寞、心力交瘁的泥潭中解脱出来，变成了一个身心健康、生活充实、幸福、做事为别人着想的人。我把自己从得法一路走来发生的脱胎换骨的变化、见证的奇迹，特别是精神层面的变化、得法前后的不同和周围常人的各种不同都讲了出来，告诉大家这一切都源自于法轮功。因为有师父了、修炼了，师父一路看护，不断地给我净化身体、净化心灵，给我智慧，使我从大药篓子变成无病一身轻，从痛苦深渊变成充实幸福，从一无所有到应有尽有。我说，无论中共怎么打压迫害法轮功，在正信面前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只不过是加速他自己的灭亡。现在法轮功在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红传，就算在中国，真修大法弟子也没有下注一个。而在中共对法轮功的疯狂打压中，也不断有有缘人走入大法中修炼，我就是其中的一个。那么大家提出的问题是不是都有了答案？我希望大家在日常的工作生活中都要懂得百善孝为先，万恶淫为首，在家里要做个贤妻良母，孝顺老人。我还提醒大家了解法轮功真相，对每个人都非常重要，因为法轮功是佛法修炼，是让人都按照真善人的标准做好人的。特别是在中共疯狂打压迫害时，一个生命一旦了解了真相，认同法轮大法好，退出曾加入过的中共党团队组织，取消曾经发过的毒誓，那就是给自己选择了美好的未来。如果您心中装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您就会远离瘟疫、消灾解难、变好运。如果您悟性再大点，也能看看宝书、转法轮，也会和我一样成为全宇宙最幸福的人。我停顿了一下，大声地问大家，大家同意退出曾经加入过的党团队组织吗？不同意的举手。结果一个不落的都做了三退。这时一个人哭着对我说，老师，我必须马上回家，不然怕我的婆婆来不及抢救了。原来她是因为她婆婆得了心脏病，要去医院做手术才跑出来的，她不想给婆婆花钱治病了，等婆婆死了再回家。听了我讲的马上就受不了了，哭着说，谢谢我让他明白了做人的道理。我说，你不要谢我，要谢就谢法轮功师父吧。 回家把真相告诉婆婆及家人，在心中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师父会保护的。接着又一个40多岁的美女也来和我告别，她说她是和老公打架出来的，准备离婚了。和我接触几天后，特别是听了我今天讲的课后，觉得不应该离婚，要回家做个贤妻良母，孝敬公婆，相夫教子。故事四，北京濒临破产的家政公司。一天，一个家政公司经理来学校找我，说他在门外听过我讲课，说你讲得太好了，就想把他的家政公司交给我管理，希望我能考虑接管他的公司，因为他已经做不下去了，我不去公司就得关闭了，几十年的心血不忍心就这样白费了。他在和大家闲聊中，我无意中听到他每天都是凌晨4点来钟起床，因为当年在老家时，每天早上4点，楼下小广场上就有音乐响起，有一排排一对对的人在练法轮功。我赶紧问他，那些人你认识吗？还能找到吗？他说有的认识，有的不认识，有的能找到。自从得法，我对老同修都特别感动和珍惜，找到他们是我的心愿。我在心里和师父说，师父让我听到就有我要修的要做的。我当时答应经理，我安排一下尽快过来。这样一个月后，我就正式接管了公司，成为公司的经理，有了完全属于自己的环境。第二年，我就将这个面临破产的公司打造成10家单位，而且找回了很多当年那一排排的同修，例子太多，这里就不说了。2022年年末，由清零到放开，突然传来大批人死去的噩耗。大年三十儿，在明慧网上看到师尊给世界众生的讲法，为什么会有人类，更知就读当今世人迫在眉睫。2023年年后，我对北京的客户做了一次调查，发现死去的人中大多都是还没有了解真相，没有得救的人，而那些已经明白真相，接受真相并做了三退的人，虽然年龄很大，还有基础病的老人都很快地康复了，都纷纷表示非常感谢我给他们讲了真相，送去了救命的护身符。在他们中招阳了以后，他们天天诚心敬念着护身符上面的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在心中求李洪志师父救他及全家。他们无论症状轻重的都很快地康复了，他们知道是法轮功，是李洪志师父救了他们，他们都万分感谢李大师。对那些死去的人，我感到了深深的自责，为了不留下太多的遗憾，我开始了走访，去进一步的叫醒迷中人，给他们送去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者必以良方，救命的护身符及师父的心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让他们都能接上这万古不遇的圣缘。实践证明，在正心面前，邪恶的迫害都是徒劳的。与我接触过的同事、朋友、客户都明白了大法的真相，都崇敬大法，他们都给自己选择了美好的未来。
Thank you.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正念清除对同修的迫害》，作者辽宁大法弟子善梅。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3月9号。七年前的一天，我正在家做晚饭， A 同修突然打来电话，让我马上到 B 同修家去。我放下电话，立即打车到了 B 同修家。进到房间，看到 A 同修的女儿和邻居大姐，她是常人，正抱着 B 同修在床上不停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 B 同修全身抽动，五官全部扭曲，面相特别痛苦。我和 A 同修双盘坐在地上，心态平稳，立掌求师父加持弟子正念，解体另外空间旧势力的一切邪恶和黑手烂鬼对 B 同修肉身的迫害。在我立掌发正念时，看到另外空间的一幕，在天空中， B 同修被围在一个圆圈里，身体像捆绑似的痛苦挣扎着。我睁眼一看，和现实中的表情一样，我知道这是旧势力干的。我又继续发正念，又看到另一景象，在遥远的一个山崖边站着四五个彪形大汉，五花大绑，双腿劈开站立，眼睛冒着仇恨的目光，虎视眈眈，想要报仇的架势。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想起老同修说过，他曾经是个法院法官，这不是旧势力操纵这些债主向同修讨债还命来的吗？我发出强大的正念，全盘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参与和安排，正告他们，同修不归三界内管，不受旧宇宙力的约束，谁也不配迫害他，同修的修炼路由师父安排。然后我又慈悲威严地对那几个彪形大汉说，如果他前世或今世对你们造成了伤害，他是在无知的情况下或许给你们造成了无可估量的痛苦和损失，他在今世得法是来助师正法救众生，肩负着使命来的，谁也不可阻挡，等他圆满以后会加倍偿还你们。如果你们执意不听，非要你们想干的，我告诉你们，迫害大法弟子是犯天法的，天理不容，那只有解体销毁。想善解的就听我告诉你们。我们师父在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宇宙在正法中，不干扰我正实法的，我也都可以给你们一个合理的安排，成为未来的生命。想善解的就离开我，到我的周围的环境中去等着。如果你真的无能力离开我的，也不要发挥任何作用干扰我，将来我能够圆满，我会善解你们。那些个完全不好的还在干扰我的，按照标准不能留下的只能清除，我不清除你，宇宙的法也不能留你。那几个大汉静静地听，好像听明白了师父讲的这段法，慢慢离去。我说，请你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有福报。大约发了一个多小时正念， B 同修慢慢苏醒过来，五官全部恢复正常，皮肤红润，意识清醒，像什么事情也没发生一样，只感觉到身体劳累。我问 B 同修，你当法官时有过冤假错案吗？ B 同修说，有过。你收过别人的钱财吗？B 同修无奈地说，收过。这时 A 同修说，我发正念也看到一幕，看到 B 同修躺在床上，后背有一元五元钱，还有一堆硬币在那里。通过这件事使我更加认识到修炼的严肃，可想而知，修炼人平时对常人生活的向往，对金钱利益的追求，放任各种执着，旧势力就会钻我们放任的空子。我们只有在心性上多下功夫，修取生生世世形成的执着和观念，脚踏实地地实修自己，修炼路才能走得平稳扎实。第二部分，讲真相故事。这天出门遇到一位大哥，他表情严肃。我说，大哥您好，现在疫情又来了，反复不断，你告诉家人要真心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全家都能躲过灾难。 法轮功在中国是合法的，信仰自由，信仰无罪，上天都记着每个人的所作所为，人在做，天在看。这几年瘟疫，中国死了4亿人，中国都不报，天灭中共是必然的，只有我们敢说真话。大哥说，你说的太对了，我在家算中国也得死4亿人，中国现在完了，现在中共贪污腐败，大官小官无官不贪。我说，大哥你太聪明了，法轮功就是来救人的。大哥说，我给你点赞。我说，你是党员吗？大哥说是。最后他高兴地用真名退出了邪党组织。我走后回头看，大哥还在看着我，我挥手示意，这个生命真的得救了。我认为我们遇到的所有人都是有缘人，都是师父的亲人，也是我们的亲人，我们有责任也必须兑现自己的使命，救度世人。一天我正在路边买手纸，这时过来一位大姐，她腿脚不太方便，推着轮椅走过来问我手纸咋样。我说有样品，就拿给大姐试一试。大姐买了一提，我帮她装上轮椅。我说，大姐能推动吗？她说能推动，现在身体还不错，原来只能坐在轮椅上，现在能下来走路了。我说，大姐你就诚心的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的身体恢复得更快，现在疫情还没完。她说不是完了吗？我说，现在人都麻木了，不在乎自己的生命了，自己的生命要更加珍惜。天在淘汰人，古罗马迫害基督徒，天降4次瘟疫惩罚古罗马，现在中共迫害法轮功，把谎言撒满全世界，找来大瘟疫了，几年都没停，传播到全世界，这都是中共招来的灾难。老天有眼，给有缘人机会，您曾经入过的党团队赶快退了吧。他说好几个人给我讲，我都没退，遇到你我退，谢谢你啊。我说咱们是有缘人，我们只是动动嘴，其实真正救你的是我师父，你谢谢我师父吧。他说谢谢你师父。又一个有缘人得救，我真为他们高兴，谢谢师父。第三部分，我有一支神笔。我有一支神笔，我每天带着它讲真相救人，它帮我记下那些得救的可贵的中国人的名字，写出来特别润滑。我平均每天能退20人左右，这支笔伴随着我4年多，油老是用不完。有一天这支笔写不出字来了，我想可能天太冷了，冻的，我用嘴对它哈气也不好使，打开一看，油笔芯根本没油，只是笔尖在写字。我拿笔给同修看，同修说太神奇了。我就跟笔沟通，你好，你就是来同化宇宙真善忍的，就是来助我一起证实法救度众生的，我要把你的事迹写出来上明慧网，让世人都知道你是一支神笔。这支笔好像听懂了我说的一番话，又能写出字来了，可是笔心是空的，照样能写出字来，真是神笔。用了好长时间，这支笔彻底写不出字来了，我就自言自语地说，请师父帮帮这支笔，另外空间给点油，它是一支神笔，它也是带着使命来的，我舍不得把它扔掉，就把这笔保存起来放在笔筒里。我又买了几支笔，连续换了2支，写几天就不好用了。我忽然想起这支神笔，赶快起身拿过来试一试，能写出字来了。我高兴地打开一看，哇，这支笔的油芯竟然是满的。我恍然大悟，是师父给这支神笔装满油的，是师父点悟我用这支神笔多救人，师父无所不能。谢谢慈悲伟大的师父，这支神笔至今还在陪伴着我出去救人，已经5年多了，我更加珍惜这支神笔，这是千真万确的神奇事。
明慧广播电台政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